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星期一呼吁实施包括思想审查在内的严格审批制度，以确保只有与美国有着同样价值观并尊重美国人民的人才可以移民美国。星期一，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俄亥俄州的杨斯敦面对支持他的群众，详细说明了他的移民和外交政策。群众多次打断他的讲话，高呼川普川普川普。川普说，如果他当选，他将实施一项新的严厉的移民政策，对即将移民美国者进行严格审批，以便将那些支持偏执和仇恨以及不相信美国宪法的人拒之美国国门之外。川普说，他将暂停他所说的来自世界上最动荡和危险并有着支持恐怖主义前科的地区的移民。他说，目前美国的移民潮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进行充分的检查。他说，一旦他当选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将着重于消灭激进的伊斯兰教的传播，并说任何有着同样目标的人都将成为美国的盟友。川普隶属了伊斯兰极端分子在美国和欧洲从事的一连串恐怖袭击，并承诺要举行一个国际会议，商讨如何打击他所说的必须消灭的赴死观念。纽约市当局星期一表示，布鲁克林区一名涉嫌杀害一名伊玛目及其助理的男子已经被控以二级谋杀罪，这两人是在离开清真寺后被枪杀的。警方在星期天逮捕了35岁的莫瑞尔，新的指控还包括非法拥有枪支罪。55岁的阿孔杰和他64岁的助理乌丁星期六下午离开祈祷会后，在一条街道上被近距离射杀，当局还没有就枪杀事件做出评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星期一对也门北部的哈贾尔省发动了空袭，炮弹击中了一家医院，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国际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说，这是他的医疗设施在不到一年内遭到第四次袭击。该组织也门紧急救援项目负责人圣克里斯托尔瓦他说，在这场毫不珍视医疗设施和病患的战争中，再次受到轰炸的这家医院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医院，它里面住满了病患，还有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当地以及来自国外的工作人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了这次空袭，他说，也门的交战双方在两年的冲突中损害和摧毁了70多个医疗中心。沙特联军一位发言人说，轰炸的目标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胡塞抵抗运动的一所训练设施，该组织正在与也门总统哈迪政府作战，但联军支持得到国际承认的哈迪。权益组织指责冲突双方滥杀无辜，尤其是未能保护平民。联合国领导的和平努力没有能够制止也门的内战。美国在古巴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的15名囚犯已经被转移交给阿联酋，这是奥巴马任内转移囚犯最多的一次。12名也门人和3名阿富汗人被转交之际，美国政府正在重新努力减少关塔纳摩湾的囚犯人数。五角大楼说，关塔纳摩湾仍然关押着61名囚犯。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一提出帮助各州选举官员应对在确保投票系统免受网络袭击方面的挑战。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主持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官员以及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代表。美国大多数选民投票时都会遇到某种形式的投票机，无论是使用触屏直接投票还是把纸票放在一个扫描器上，但使用哪种投票系统取决于对全美9000个投票点进行监督的州政府官员，而非联邦政府。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美国人热衷的橄榄球比赛。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看看怎么表达了如指掌。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他要告诉你怎么拿别人开玩笑。
Footba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eing a guy in the U.S. The game itself can be pretty hard to understand at first. Lucky for you, I happen to be an expert.
I'm not so sure about that. But it's true that every American guy seems to love football.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It seems like the players are just wrestling for a ball.
Oh, Yang Lin. Okay.I'll try to put this as simply as I can. Football is the most important sport in this world because...
打住打住打住，要讲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is spelled P-O-K-E. Poke. Fun, F-U-N. Fun.At, A-T, at. Poke fun at.
To poke fun at, 意思是拿某人某事开玩笑、调侃。比如说
Stop poking fun at me.
别拿我开玩笑。
Prince William poked fun at his younger brother, Prince Harry,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Cambridge.
英国威廉王子最近在访问剑桥的时候调侃了自己的弟弟哈里王子。
American comedian Ellen DeGeneres poked fun at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aydar.
美国笑星艾伦·德杰尼勒斯对一项有关辨别同性恋能力的研究大肆调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这个词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You're always poking fun at me, Mike.
Wouldn't do it so often if you didn't make it so easy.
What?
Okay, I'm kidding, I'm kidding. Well, at least you don't need to run the gauntlet like I do. Every time I try to pitch one of my ideas to you guys...
我们是帮你加强逻辑思维嘛。不过呢，你刚好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run the gauntlet.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美国很多居民小区都设有小区委员会别看编制不大权力可不小我有个朋友叫 Amy他们家的小区委员会就管得特别宽，从各家各户房子的颜色到院子护栏的风格都要经过审查。Amy 最近想架个篮球框给儿子练球用，小区委员会专门就此开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种情况在英语里就叫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is spelled G-A-U-N-T-L-E-T.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在中文里是加急的意思 Run the gauntlet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受到很多人的批判指责或者是攻击所以说这个词用在 Amy 身上特别合适她为了给儿子装个篮球架子就要接受小区委员会的严格审批
She had to run the gauntlet
没错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高中校长提出了一项看似平常的提案结果却受到了很多人的围攻。我们听听看这是为什么。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 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这位校长说我提议取消学校的饮料零售机，本来以为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可是谁知道却遭到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指责，说我这是剥夺学生选择饮料的权利。我从没想到会因此引火烧身。
没错啊，这些饮料反正也没什么营养，取消饮料贩卖机应该是件好事。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会存在争议。最近有消息说，我们当地一家小学的校长，因为觉得孩子们玩的追逐游戏 Tag 动作越来越粗暴，所以决定禁止这个游戏，结果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指责。
She is still running the gauntle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 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申请工作要经过面试，有的时候还要经过多次筛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的经历。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 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 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个人说，首先是人事部主任对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面试，然后让我把简历交给部门经理，最后客人服务部的负责人又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这么繁琐的程序，其实我申请的就是一个在酒店停车的工作。为了这个工作，我可真是历经磨难啊。
真是够不容易的，一定是家五星级饭店。Run the gauntlet 这个用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最初是军队里的一种惩罚方式，指士兵们手里拿的鞭杖，面对面站成两列，犯错误的人从他们中间跑过去，接受士兵们的鞭打。到1661年的时候，这个习惯用语已经可以用来比喻各种形式的惩罚了。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 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 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when I was interviewed for this position. 我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可是历经磨难。But something awesome came out of it. I got a job that I love.
That makes all the hard work worthwhile, huh? The best part is, you got a chance to work with me.
Exactly. Oh, I love my job, but I just wish I could earn a little bit more. Life in DC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 The high cost of living here almost makes me wish I could be a kid again and just get a weekly allowance from my parents.
你又做梦了，好工作吧。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allowance， 这个是美国孩子最喜欢的词儿了。
Want to know why? Let's check it out.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llowance. Allowance is spelled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零用钱。
A recent study reveals that 51% of American parents give their kids an allowance.
最近有研究显示，美国51%的父母会给孩子零用钱。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The average child with an allowance gets $65 per month.
父母给零用钱的孩子平均每个月能得到65美元。
The most common way kids spend their allowance is by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purchasing toys.
孩子们通常会把零用钱花在跟朋友一起玩或者是买玩具上面。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This totally brings back memories from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My parents used to give me $5 every week, and I would save up and go buy video games.
No wonder you always win when we play Halo. You've been practicing since you were a little boy.
Exactly.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You definitely have gotten a fix on how to beat me in video games. Not that I think it's anything impressive.
Don't lie, Younglin. Don't lie. You did mention a term. Get a fix on something.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9讲。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你喜欢看时尚杂志吗？现在的时尚每季都在换，一会儿时兴鲜艳的颜色，一会儿又时兴复古的样子。幸亏我不是服装设计师，否则我肯定无法把握潮流的脉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习惯用语是
Get a fix on. Fix is spelled F-I-X. Get a fix on.
Fix 作为动词有修理的意思，比如说 fix the car 修车，不过 fix 也可以做名词，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定位。那么 get a fix on 这个习惯用语用了 fix 作为名词的定位的意思，指清楚地了解某些人或事。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做服装设计师了吧？
You wouldn't know how to get a fix on the styles that people might want to buy.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警官解释了他们对一起空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时所遇到的困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We've determined 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这位警官说，我们的调查人员对事发地点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仔细搜查，调查了数不清的证据，最后才确定了事故的起因。我们认为这次空难是由飞机机翼上的冰块造成的。
说起空难真是怪吓人的，我以前特别怕坐飞机，一上飞机就紧张。结果有个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网站，让我了解到了飞机的安全系数。这个网站很有用，可以说
That's where people get a fix on plane safety.
其实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出车祸的几率要比飞机掉下来的几率大得多。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We've determined...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有时候能了解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对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反过来，如果怎么也搞不懂的话，就会感到特别沮丧。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谈谈他跟岳父岳母的关系。
Since we got married,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这个人说，我们结婚后经常跟岳父岳母在一起，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一起吃饭或出去玩。经过这些接触，我觉得我对岳父这个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岳母大人的喜怒哀乐还是让我摸不着头脑。
哦哦，这个年轻人真应该向我表姐 Jamie 取取经。 Jamie 最大的本事就是看人，他每次去开会或是参加活动都会遇到很多陌生人，但是用不了多久他就能 get a fix on them， 彻底了解他们，不仅知道他们的喜好，甚至还能预见到他们可能会怎么做。难怪他干推销成绩总是那么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Since we got married, 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大家肯定都知道世界著名的流行歌手麦当娜。麦当娜如今已经年近50，她在全球的唱片销量也超过了2亿。我觉得麦当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懂得不断地变化自己的外形和声音，总是能给听众带来新鲜的感觉。
She is always getting a fix on what her fans are looking for nex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Yang Lin, are you ready for the Super Bowl this Sunday?
Super Bowl? 橄榄球超级杯？我还好啦。I can never get a fix on the rules, so I've never really gotten into football. I do feel like Americans are all really into football, though. And why is that?
I guess it's the kind of sport that bonds us all together. Football is an American sport. My grandfather loved it, my father loves it, and I started watching when I was a little boy.It's like a family tradition for me.
Interesting. 听起来你是个铁杆球迷啊。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Chris 跟同事 Ben 谈起了美式橄榄球。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 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 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 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原来 Chris 是个铁杆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一场比赛， wo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相比起来， Ben is not a sports nut， Ben 不是个特别热衷体育的人。
I agree with Chris. Sports are a way for us to bond. It's a social occasion, a way to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就跟我们小时候看春节晚会吃饺子一样。
Exactly. Let's see what Chris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Chris 跟同事 Ben 聊起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Ben 问，
So sports is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during holidays like Thanksgiving, my family will sit aroun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and watch a football game together. It's a social occasion, enjoying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I'm not sure if Chinese people approach sports in the same way. If it's something that can bring glory to China's national team, such as Olympic table tennis or diving, then everyone watches the event together.
在美国，体育运动是人际往来的一种纽带。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Chris 说，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就会围坐在电视机旁。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欣赏比赛，共度时光。 Ben 说，中国人看比赛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有奥林匹克等国际赛事，中国队可能会拿奖牌为国争光的时候，大伙儿才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I think in America, people are often loyal to their regional team. In college, you root for your school's team, and then when you settle down somewhere, you follow that area's team.
So what's your favorite team?
Actually, I have two favorites. I grew up in New York, so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But I went to school in Baltimore, so I also like the Baltimore Ravens.
Chris 说，美国人一般住在哪里，就是那个地方球队的粉丝。上大学的时候为校队加油，毕业后在哪里安家，就给哪里的队加油。Root for 是支持某人，替某人加油助威的意思。Chris 说自己喜欢的球队有两个，小时候在纽约长大，所以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所以是纽约喷气机队球迷。
First and foremost
是首要的，然后又因为去巴尔的摩上学，成了巴尔的摩乌鸦队的粉丝。
What happens when the teams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I usually support the New York Jets, but...If the Ravens win, it's not too bad.
I have to confess, I don't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American football works.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war to me.
Actually, football is like a war. Each team tries to advance the ball through enemy territory to the end zone. It evolved from the English game of rugby, which is also kind of like a battle between two armies.
Ben 承认自己看不太懂美式足球，不知道美式足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Chris 承认
，Football is like a war.
美式足球确实就好像是在打仗，两个球队都设法穿过敌人的地盘
，enemy territory，
攻到
end zone，
阵区里。Chris 还说，美式足球是从英式橄榄球发展而来的。英式橄榄球
，Rugby is spelled。R-U-G-B-Y, rugby.
他所说的
Evolve is spelled E-V-O-L-V-E, evolve.
是发展演绎的意思。
Maybe I will watch the Super Bowl this year. Sounds like it's an important step in understanding American culture.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you have an expert here in case you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I will take you up on t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川普星期一呼吁实施包括思想审查在内的严格审批制度，以确保只有与美国有着同样价值观并尊重美国人民的人方可移民美国。星期一，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俄亥俄州的杨斯敦面对支持他的群众，详细说明了他的移民和外交政策。他说，如果他当选，他将实施一项新的严厉的移民政策，对即将移民美国者进行严格审批，以便将那些支持偏执和仇恨以及不相信美国宪法的人拒之美国国门之外。川普说，他将暂停他所说的来自世界上最动荡和危险并有着支持恐怖主义前科的地区的移民。他说，目前美国的移民潮过于庞大，以至于无法进行充分的检查。川普说，一旦他当选总统，美国的外交政策将着重于消灭激进的伊斯兰教的传播，并说，任何有着同样目标的人都将成为美国的盟友。川普列举了伊斯兰极端分子在美国和欧洲从事的一长串恐怖袭击，并承诺要举行一个国际会议，商讨如何打击他所说的必须消灭的赴死观念。川普还断言，希拉里·克林顿缺乏对抗伊斯兰国组织的精神和体力，但他没有解释他这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纽约市当局星期一表示，布鲁克林区一名涉嫌杀害一位伊玛目及其助理的男子已经被控以二级谋杀罪。这两个人是在离开清真寺之后被枪杀的。警方在星期天逮捕了35岁的莫瑞尔，新的指控还包括非法拥有枪支罪。55岁的阿孔杰和他64岁的助理乌丁星期六离开下午祈祷之后，走在一条街道上时被近距离射杀。当局没有就枪杀动机作出评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星期一对也门北部的哈贾省发动了空袭，炮弹击中一家医院，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国际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说，这是他的医疗设施在不到一年内遭到的第四次袭击。该组织也门紧急救援项目负责人圣克里斯托瓦尔表示，在这场毫不珍视医疗设施和病患的战争中，再次受到轰炸的这家医院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医院，它里面住满了病患，还有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当地以及来自国外的工作人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了这次空袭，他说，也门的交战双方在两年的冲突中损害和摧毁了70多个医疗中心。潘基文早些时候还对星期六在沙特边界附近一个居民区的学校遭到空袭进行了谴责，那一次空袭有至少19人丧生。美国在古巴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的15名囚犯已经被转交给阿联酋，这是奥巴马任内转移囚犯最多的一次。12名也门人和3名阿富汗人被转交之际，美国政府正在重新努力减少关塔纳摩湾的囚犯人数。五角大楼说，关塔纳摩湾仍然关押着61名囚犯。奥巴马最初当选总统时承诺要在他离任前关闭这座监狱，如今这个截止日期已经逼近，但是奥巴马面临来自共和党议员以及一些民主党同僚的反对。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一提出帮助各州选举官员应对在确保投票系统免受网络袭击方面的挑战。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主持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官员以及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代表。美国大多数选民投票时都会遇到某种形式的投票机，无论是使用触屏直接投票，还是把纸选票放在一个扫描器上，但使用哪一种投票系统取决于对全美9000个投票点进行监督的州政府官员，而非联邦政府。约翰逊部长鼓励各州实施各项建议，其中一项建议是在投票进行的同时确保电子投票机不和网络连在一起。他还宣布展开一项新运动，把政府、私营领域的专家聚在一起宣传投票安全，并加强人们对涉及投票程序的基础设施潜在风险的认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5号星期一，受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两周来一直受到了外界关注的北戴河会议悄悄落幕。8月12号星期五，新华网发出了文章《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将现在的中国定义为乱世，而习近平则是实施霸道、铁的纪律的领导人。到底谁是这个最大威胁呢？同时，北戴河会议期间，新华网发布了与李克强经济理念相左的文章，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么做，是否习李之争在北戴河之后已经胜负分晓了？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还有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您好。
您好，各位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和平先生，这次北戴河会议的一些精彩的看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现在都只能是一些揣测啊，和因为能够得到的可以确定的消息呢比较小啊。我看了一些西方或者是港台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大体上也是如此啊，所谓的经济问题啦，所谓杭州问题啦，人事问题啦，我基本上不太相信呢会具体讨论到杭州的这种会议。我也不认为呢在经济的政策的技术性的这种调整呢是成为北戴河会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对于中共这个体制来讲，怎么建立自己的这个派系，怎么建立让自己的人马进入这个各等部门啊，其实是他们真正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具体的一些技术性的政策和问题呢，往往会通过规范性的会议来讨论啊，比如说某个政治局会议啊，或者是某一个国务院的工作会议，或者某一个跨部委的这个领导小组会议啊，来讨论技术性的问题。像北戴河这样一个比较务实的啊，比较这个大家聚一聚的非规范性的啊这种讨论会呢，其实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人事问题啊，尤其是这个19大很快要召开了。啊，尤其是今年秋天要开这个以清党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这个六中全会，那我们觉得主要就是我觉得他们更多关心的啊，其实就是一个人事的安排啊，怎么让自己的这个人马更多的进入这个政治局体系啊，政治局常委体系啊，至少呢进入中央委员会体系。啊，中央委员会里面又包括候补委员啊，候补委员又是比较重要的啊，往往是排斥这个未来10年或者15年的啊这个各个系统的这个主要掌门人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大家关心的其实是这些问题。但是根据目前所得到的这个有限的一些可以确定的一些消息来看呢，就是说这个19大。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再确定这个接班人，因为原来按照原来的这个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他们时代所钦定的这个接班人的对这个体系呢，肯定习近平是不会接手的啊，他会重新建立自己的这个接班体系，而且呢他又现在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啊，强势的领导人他就要建立一个强势的社会环境，让自己有一个强势的这个时间，所以很多人听的都传在他是9大就是不确定接班人，成了为20大的时候他继续连任呢提供一个基础如果是19大确定了接班人的话，那20大他基本上就 就不需要去去连任了。另外一个就是一旦确定接班人啊，那么人们更多的这个关注点就会投向到这个接班人身上。所以不确定接班人啊，这是习近平希望通过北戴河会议能够请求其他人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因。第二个就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班子到底是由哪些人组成，是原是现在的七个人的名字啊，七个人的这个人数，还是这个俗称规模是五个人啊？因为历史上11个人也好，7个人也好，9个人也好，5个人也好，都有过这个人数的这个变动。往往呢，这个啊，当政治局常委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或者说呢，这个他需要他完全把不平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人数会增加，有可能会啊人数会减少。啊，这个就是是九大之前要急于的去调整一些人的职位。为什么要急于的调整一些人的职位呢？就是要把他所认为的要进入政治局委员或者中央委员啊，至少是候补委员这些名单的人呢，要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啊。那么这样一些位置呢，使他能够从职位来讲比较顺理成章的成为啊这个他需要的这个候选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啊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啊，这个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的关系，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啊，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是继续的进还是让这个习李这么一个框架的话呢，那当然比较好办，那就是七上八下这个原则就会确定下来啊。如果要清除啊这个李克强，或者让李克强靠边站，让王岐山来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来救火，或者说呢让王岐山呢这个来成为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助手啊，还是说习近平担心王岐山最终会成为他的一个政治的挑战者，因为相对来讲李克强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王岐山比较强势一点啊。那么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政治局啊，其实正是北戴河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至于经济政策问题，至于这个杭州开会的问题，或者提的一些技术问题，其实不是这个会议上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
是，好的，谢和平先。那我一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你在这个北京方面，你有听到关于北戴河会议的什么样的风声吗？那对于人事方面可能有什么样的布局？
这个我们这个体制呢一向是黑箱操作，所以呢这个有关人事有关会议的内容，这个外界一概不知。各种疯传呢有据说有7种之多啊，但是究竟哪一种是属实的，哪一种不属实，这个我们没法判断。因为这个即使我知道那个我也不能说啊，说了的话有可能就是泄露什么机密罪。
是，
所以我现在只能从公开的资讯上来做一些解析。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底有会还是无会，这个一直有放这样的风说这个今后北戴河会议可能就是一个休闲了啊，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会议。但是我觉得这个又不像，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之前吧，啊，至少我们看到就是大批的这个人事变动，地方大员这个党省一级的党政大员密集的调动，然后呢处置了郭伯雄、苏荣等高官，那么这个显然是一种震慑。应该说还是一种预热。那这个会议期间嘛，我们注意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把这个栗战书在此前这个中办这个会议上提出的重提这个核心问题，这个核心的提法，这个核心的提法在几个月前曾经这个要求地方诸侯们表态。啊，有不少的诸侯，可能有2/3的诸侯有表态表示支持，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表态。后来这个核心这个提法就沉寂下去了，然后在这个会议期间，啊，这个核心这个提法又重新出现了一次。那么还有就是， 在这个所谓的会议期间吧，我们看有三个这个地方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去北戴河，一个是这个重庆的孙政才，一个是广东的胡春华，还有一个是新疆的张春贤，他们都在当地有公开的活动，那么可见也不是全员都去聚会了。那这个会后来看呢，习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讲话，其余正声有访问藏区，李元朝有会见外宾，然后官媒呢现在是在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所谓问责制啊，一个呢就是为 G20 峰会吹风，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分析，我觉得呢可能一个是这次会期有可能是比以前要长一些，会期长呢可能意味着就是麻烦多啊，很可能想解决的问题没有如愿解决，所以呢这个会后呢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一般来讲这个北戴河会议，因为它是一种务虚性质的会，所以它的所谓的这些个信息会在这个会结束之后一周左右逐渐的释放，而且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来看呢恐怕并不能说就是传闻中的所谓的这个中南海南北院之争有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看呢？我注意到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在8月6号看这个新华网有一篇，说是有一篇文章叫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样抓，这是8月6号。但是这个8月15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政府网，中央这个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政府网又有一篇东西，这篇东西叫推动科研创新，总理今年以来提了哪些硬要求，然后这中间还提到不能光出个文件吊胃口，也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要切实解决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等等等等云云啊。我觉得现在还是在各说各的话啊，特别是今天发的这篇东西显然是对于这个所谓李克强地位不稳的一种回应，所以现在来看可能想要解决的问题啊，实际上可能在这个北戴河期间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那么当然现在开始吹风呢，都是在吹 G20 峰会，外交部也有吹风，然后这个什么中国青年网也来拍马屁，就是说想发了一篇什么世界经济同命共荣，然后习近平为 G20 持续贡献中国智慧。我想可能就是现在下一个讲台，下一个发声的地方可能是在 G20 上啊，这个习氏经济学还会继续的这个发酵啊。但是呢可能这个从回过头来看这个会议，我们看实际上可能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啊，特别是这个以前我谈到就是实际上就是18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所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原则可能是已经不存在了，实际现在就是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甚至是党在这个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小组长和总理各有各的说法，现在这个下面的工作很难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就是叫做两姑之间难为父，这个省部级以下的官员现在很难做事了。所以我看北戴河会议恐怕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真正的解决，
是
这个是我的一点观察。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那和平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刚才张先生也提到是说目前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很多的，尤其是北戴河比较黑箱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啊、哦。 所以没有很多的消息露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新华社在这个北戴河会议的期间发表了一些社评跟文章，其中一篇呢包括了所谓叫做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那么一开头呢，文章开头就说了猛药去疴，重点治乱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鲜明特征之一。那这个呢将中国的现在定义为乱世，那这是否也是来认定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的政权把中国制成了乱世，现在需要靠习近平来复兴、习近平来整治呢？
在某种程度上那个来看呀、每一个新的皇帝上来呀、他都会讲前面的皇帝很多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新的皇帝他在有所作为，或者是啊为他的这个行为呢来奠定一些这个基础。当时哈啊，这个胡锦涛上台的时候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对江泽民的政策有很多的这个贬低和批评。这个当然不是来自于这个胡锦涛本人啊，而是来自于胡锦涛的一些支持者或者是一些幕僚。啊，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修正以后，再慢慢再表现出你真正的政策出来。所以最开始胡锦涛的时候，不仅是批评了啊，这个他的政治势力批评了胡锦啊，这个江泽民的很多政策，而且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在这个劳教制度的这个取消方面啊，给人很清晰的感觉，就是给人一等力量啊，一等希望。那习近平上台的以后呢，也是这个啊一样的，比如说反腐吧。啊，就是表现很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得到很多人的希望，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推动的作用就能够煽火的作用，能煽动的作用就降低了。因为你这个说中共现在最大的敌人，体制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问题，最腐败的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清楚，不是经济化，不是革国雄，不是周永康，更不是这个薄熙来，是你中共体制本身。或者说呢，你这个反腐吧，如果只反到啊，因为政治上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权力的布局，或者是权力的安排啊，这些人啊，其实更多的是政治的常委这个阶层啊，更高的阶层，或者是啊江泽民，或者是这个朱镕基啊，或者是这个温家宝，或者是李长春啊，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常委的这个大佬。他们的家族涉及到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你根本就追查不下去。所以反腐败在去年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你基本上只是清除你的这个政治的对手。但是你在清除政治对手的时候，如果带来了一点新的这个政治的清新的空气啊，一点新的气氛，那大家还有一点新的希望。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一方面你反腐败反不上去。啊，不能真正去追查那些比现在已经查出来的，比葛伯雄、比徐泽浩、比这个林计划他们问题更严重的这些人，你不敢查啊，不敢追查下去。另一方面呢，你并没有给人一种感觉，你建立了一种新的体制的这个希望，反而你是采取一等强制的手法。你这种强制的手法呢，它有很大的文革的色彩，甚至是啊这个毛泽东的这种个人强权的色彩，所以很多人就感觉到很窒息。你到底要干什么，对吧？你是要回到文革，你要回到毛泽东那种形态，还是你要建立个人矛盾其他形式的独裁啊，或者是一种专制体系？大家不清楚。那么这种不清楚，从知识分子里面的普遍的这个反感、普遍的不满、普遍的感觉到压抑，非常明显感得出来啊！媒体现在已经基本被他们消灭光了啊，自由的声音已经全部被扼杀了。网络这么一个能够表现中国创新精神、能够让中国引入世界最好的一个平台，也被他们拆毁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像微信整天就是几只小猫在网上这么啊自娱其乐的这么一等所谓的社交媒体，封闭式的这种社交媒体啊，那么基本上作为一个媒体平台已经拆毁了。那么政治体制来讲，你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对吧？这些官员们无所适从。刚才张先生讲了，不仅仅是省级干部无所适从，部级干部无所适从，即使从最底层开始都不知道啊，这个新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体制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他们因为没有发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和明确的这个信号。要么你就干脆全部回左去，对吧？不要搞经济改革开放了，把它全部关掉，随这个北韩，对吧？要么你就走向这个市场经济，跟世界文明引爆在一起，要么你就回到文革时候，都不是， 都讲不清楚啊，是一个就是大家无所适从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回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起点，谁是今天习近平最大的敌人啊？那么到底是某一个政治上的野心家？我觉得这点说法说不了人啊。政治人物野心是他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野心，他就不会当这个政治人物了，对吧？这个没有什么指责的真正的力量，真正的东西大家很清楚，就是中共体制本身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共这个制度，这样一种体制，它原来的调动机制在毛泽东时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调动啊，是一种理想化的一种政治啊来调动。那么到了邓小平时候、江泽民时候、胡锦涛时候，完全是靠腐败了。如果没有腐败，我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么多共产党员；没有腐败，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当这个官员。哎，那你一方面现在又控制了人们的腐败，让至少在表面上让他们啊，这个生活得很压抑，对吧？现在官员们基本上出国比平民老百姓要差很多，因为他们的护照早就被控制了啊，然后他们的很多的表面的生活已经控制了就是控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范围，那他们就觉得那我还不如不做事，对不对？一做事我就出问题，所以整个的体制现在已经运转不灵了，这是习近平最大的障碍，而且这个障碍他几乎是没办法去解决，要么就回到腐败的时代，要么就回到文革和毛泽东时代。但是问题，今天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吗？
好的，谢和平先生啊，那我们现在来回应一下一位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的问题啊。这个网友叫做 Loy Harbour， 他问说呢，习近平已经暴露了自己想要当终身制统治者的野心，而目前党内并没有谁能够阻止他。中国的下一步会怎么样呢？会朝鲜化吗？啊，这个问题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
现在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我觉得那个最大的敌人啊，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所谓最大的敌人的问题，其实最大敌人就是这个体制自己。那么这个至于说是不是会这个不设接班人，然后呢这个甚至于不退休，这一点呢，我在很早以前我。可能是我最早就提出来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那现在看呢，这个迹象显然比较明显，就是说通过这个不设接班人，甚至于这个传说中的取消常委制和这个实行总统制的种种提法，其实呢这些提法都在暗示一点，就是不退休。那现在的客观情况来看呢，也确实很难退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把所有各派的奶酪都冻了，大家都结了梁子，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到年龄退休的话，就会变得很危险，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那这个个人的安全、身家性命都没办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一条道走下去，那就是不退休。啊，那这个呢，我从以前我也分析过，从个性上分析，很想学普京；那从这个行事的方法上来讲，很想学毛泽东。所以呢，从这两个人来看，都是有不退休的这种特点，就是那现在的体制问题，实际上还导致另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中国的高官既不能有所作为。也无法辞职，这个呢，我就要谈到这个前任的总理这个温家宝，据说曾经几次提出辞职，但是都没有被接受。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李元朝先生一般来讲，在这种民主国家啊，一个政府总理如果他的这个主张，这个不能够推行下去，那么他一般会。向议会或者向总统提出辞职，但是呢，中共这个体制就是，你也不能辞职，但是呢，给你挂在那儿，然后呢，可能用你的名义这个发号施令，但是你就为了稳定，为了这个我对外表示团结，你也不能辞职。所以呢，这个体制来讲，就是 一个很难受的体制。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关于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收了哪一个最大威胁，还有犀利之争是否已经落幕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